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这个星期很特别呀，大家呢要留意着我们节目当中呢不断的跟大家来说明，我们将会在三月尾的时候空中辅导呢会有所调整。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大家也会听到有一个节目更新的一个广告出现了，当中就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呢这个转变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一些的听众们可能都会有担心，是不是这个空中辅导节目就没有了呢？不会啊，我们只是呢把空中辅导的时间调整，在3月29号以后就是三月尾呀，空中辅导将会改为每一个礼拜六和礼拜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播放时间还是在7点到8点，主持是周素琴师母了。大家仍然是可以跟周师母呢在这个电话上连线，所以请锁定在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1点的时候，您可以拨打13229966322和师母连线。那么嘉妍呢就将会呢在三月尾的时候开始会做新的节目，新节目名称呢叫做关心在线，请大家也要好好的来支持这一档节目，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听到的，不过是30分钟的节目，而当中也是关心大家呢您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面向。如果想要跟我联系，仍然是可以锁定在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拨打13229966322与我联系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你那么多的资讯，可能都消化不来呀，慢慢来没关系，我们的声音还是会在此陪伴大家的，而大家也要留意着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的节目里面都会跟你们说明这个节目更新的一些资料，所以都不用担心哦。同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我们过去美好的教导跟你们一起来重温。今天将会重温王凡牧师在婚姻关系当中的教导，他告诉我们沟通和宽恕在我们这个婚姻关系的重建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个部分呢，往往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觉得最难学的两样，就是沟通还有饶恕。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王凡牧师精彩的教导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上一堂课呢，我记得王牧师跟我们讲过，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另外一半有了婚外情的时候呢，不要那么早放弃，而是尽量的为对方祷告跟守望，多祷告多依靠神，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也能够成长，甚至借助这样的问题呢，神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婚姻里面自己是否已经尽上自己的本分。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教会里面也需要做的，就是有一些肢体的支持，或者是我们说小组吧，或者是一些弟兄姊妹的陪伴是非常重要，是吗？
是，其实在这些的婚姻上出状况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很容易感觉到被拒绝和孤单。
孤单，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教会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来陪伴、来帮助，也让他的心里面的那些的苦情有一个出口的话，在这个其实是一个产生一个治疗的作用。那当他的心的里面受伤的部分可以得到一些的治疗的话，他才有能力进一步的去修复那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教会的那个关怀和支持呢，就是特别的重要。
是的，所以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教会的某一个姊妹或者是某一个弟兄他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要指责也不要批评，而是多一点的守望，为他祷告之外呢，能够多一点的聆听，让他能够抒发他的情感，千万不要把他的心里面不开心啊，婚姻上面的这个难处呢，告诉这个告诉那一个，这样的话给他一个双重的伤害。那如果教会的传道人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看见，也能够去支持去关怀的话，我觉得更重要。当夫妻两个人经历关系的破裂以后啊，因为神的恩典光照，而夫妻两个人都愿意重新的来建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要特别的留意呢？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面都要有一个悔改的心。
嗯，
什么叫悔改的心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悔但是没有改，就是说我们很后悔我们所做错的事情，我们也肯承认，可是承认了过后呢，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比如说两个人重新住在一起的时候，可是呢旧的那种生活的模式、旧的那种相处的模式、沟通的方法没有改变，那这样的话呢，问题还会重复的出现，而问题第二次重复出现的时候就更难解决了。所以呢，重点还是说悔改，就是说我们后悔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认错以后我们要彻底的改。那个改就是什么，比如说以前在沟通上面有什么不良的地方啊，经过一段的时间的分开啊，那个关系的破裂，现在要重新修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痛定思痛的把那些不好的习惯或者不健康的这个模式把它彻底的改掉。
嗯，
那这个改如果能做得到的话呢，那这段新建立起来的关系或者修复的关系它就会更稳固，而且呢更有能力呢去持守下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改是关键。
嗯，悔改哈，不单是悔也要去改。我记得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电话里面跟我交流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自己的丈夫悔改了，但是呢自己呢作为妻子却有的时候也会怀疑，比如说晚上丈夫回来的晚了一点的时候呢，就开始去怀疑自己的丈夫。那丈夫又觉得，哎，我愿意重新开始，但是你却不信任我，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他们的关系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建立呢？
当然，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双方面的。第一，在妻子来讲，我们当然要学习要更多的信任啊，我们要把过往的那些不开心的经历把它忘掉啊，你才能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都要对我们的丈夫呢有信心啊，他晚了回来就先不要怀疑他。当然这个妻子这方面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做丈夫的也不能单方面的就是说他都不信我，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啊，有时候他可能开始的时候不太相信你，那你也要问为什么他会对你完全失去了信心。
对呀，
对不对？那一定是以前的一些的经历还在他的思想里面。我相信这个妻子他是在努力要把这些的东西拿掉，可是他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做得到。那这方面所以呢大家都有责任。如果我们讲到关系的重建，这个重建是要付代价的，是要用力气的，就好像盖房子一样，你要重新盖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当然要付出很多的东西，你要用力。所以呢不是只是单方面，如果只是单方面没办法重建。那另外一方面，做丈夫的你也要重新的让妻子对你有信心。比如说很简单，做丈夫的你晚了回来，妻子就对你有一个怀疑的态度，那你要问为什么他会怀疑。
嗯嗯，
那一定是丈夫有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比如说我今天晚了回家， 我想大部分的弟兄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晚了回家就晚了回家，
没有。
可是
预先
对，可是如果说你知道你今天会晚了回家，你也知道在这段是一个重建时期妻子需要你给她信心，那你以前不会做的事情你现在做什么呢？打个电话回家说对不起太太，我今天会晚一点回来，我现在人还在哪里哪里哪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或者说老板突然间给我什么东西，我现在在加班，再过半小时才能回来。那你这一通电话打过了，我相信你的妻子她就会很安心，她就会很放心，因为她知道你人在哪里，她也知道你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对,
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预估错了半个小时以后还不能离开，你再打一通电话，对不起，我现在还在公司，我本来以为半个小时可以解决，现在还没有解决，可能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你有一个这样的习惯的话，太太就不会怀疑了。这个就是我们行事要变得光明。比如说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就是从我结婚的那一天开始，我呢就是我的电话从来没有什么密码不密码的东西我的密码我太太全部都知道所以呢她随便她什么时候想看看我跟其他人来往的短讯啊她都可以看，因为我的密码她都知道可是呢我越摆在她的面前让她随便看，她越不要看因为她就觉得我丈夫没有任何东西隐瞒我，那他就有那种安全感，他就不会产生那个怀疑在里面。你越想藏起那个手机，他越觉得手机里面有鬼，
有问题，
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
知道。
对，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行事为人活在光明的当中。你越是光明，你越是心胸广阔什么都没有隐瞒的话，他就越相信你。所以这个是一个互相建立的一个东西。当然男生有时候我们就是天生的，我们就是马大哈，就是我们
粗心大意
啊，不习惯这样的交代啊，不习惯这样去报告啊等等的。那当然在正常下可能你不需要，可是你现在在重建婚姻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种的努力，这种的摆上，我觉得是必要的。这也是显示我们对我们的妻子一份的委身。如果你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你现在突然间开始有这个举动，我告诉你，你太太会很感动。然后他慢慢他就会建立起这个信心。可能你打了几通电话以后，你下次你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说啊，老公，其实你要加班，你不用打给我的。你就反正你下了班你就回来就得了，我没时间听你的电话。你就会发现他的信心就恢复了，
也就是他信得过丈夫了。
对，没错。
他
为什么会信不过？就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在他眼光当中，你好像一个谜，
一直隐藏一些东西。
对，一直好像一个谜，他看不穿猜不透，他就对你就越来越不放心。他就想把你看得死死的，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沟通的原因，就是丈夫不习惯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跟太太分享，以为我们工作上的事情他不懂，所以我不讲。那你越不讲，他越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
对，
他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他当然没有信心，他当然怕。你想想看，相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太太在社会上工作，他每天下班你不知道他几点钟下班，他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喝的一身的酒的气味等等的，你说你怕不怕？不要说做太太的，连做先生的，做男人的，你都会担心。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那你觉得你每天下班不知道时间，你每天做什么事情太太也不知道，到底你有上班没上班他也不知道，你工作的地方在哪他也不知道，你的同事他也从来没见过，你说他能对你有信心吗？
建立彼此的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夫妻之间没有这个信任的话，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如果丈夫是不信耶稣的，虽然他知道他过去做错事情了，现在呢应该回头，应该跟妻子重新建立关系，但是我们说男人不善于表达，尤其是他不信耶稣的话，他更觉得哎呀，我何必要这样的什么都告诉你啊，好像婆婆妈妈的，好像没有面子。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一个信了主的妻子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去能够更多的去信任丈夫，或者是把这个重担能够交托给神呢？
其实这个除了在我们在信心上祷告，然后我们因着相信神而对这个配偶有信心，这个信心上的操练以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有时候妻子不会做的，就是我们不懂得教导我们的丈夫怎么来对我们自己。丈夫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太太来怎么样去来对待我们自己。 当然那个教导不是说我们站在一个老师或者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角色指出他的不对还是怎么样，而是我们是用一个积极的鼓励的讲话的态度来帮助他。比如说当太太的信主了，丈夫没有信主呢，然后在这个重建的过程里面，太太可以跟丈夫说你知道吗，其实呢如果你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跟我沟通了，我就会很有安全感，
我就会很开心、
我就很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相信你这样讲的话他会很乐意的来这样做。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妻子的就觉得哎呀，我讲的明明白白的这样就没意思了，他应该自己想得到，
他应该知道，
对，他应该知道，这是很普遍
对对，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他不知道？我告诉你，如果他知道他就不是他了。他是对啊，从来就是不知道。那如果说他什么都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他就是你，他就不是他了，对不对？所以男跟女是很大的不一样的。有一本书就是说男性是来自火星女生是来自这个水星吧，还是
对对
对。所以好像男跟女就是两个星球不同的生物走在一起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女性你懂得简单的思考逻辑弟兄可以掌握，不是的。可是呢，为什么要沟通？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先生知道你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你希望他怎么样来对待你，他怎么样来跟你沟通这样你就会感觉的踏实被爱。那你就跟他说嘛，那他就按照你所说的来跟你互动，这个互动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无趣，很不浪漫。可是我告诉你不要紧，因为这是一个沟通和建造的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的时间够长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就开始会了解你。以后呢你不用讲，他也知道他该怎么做。那个默契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后面可以慢慢享受那个甜蜜浪漫的感觉。可是这个感觉是培养而互相沟通来学习来教导出来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不能把中间的这些过程这些的我们叫步骤把它跳过，就以为就可以得到那个果效，
我想
这是不可能的。
对，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听众朋友听了这些教导之后呢就开始做，但是呢可能着急吧，就觉得哎，我做了为什么你还没有这个反应。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有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很快一年，有的人可能十年，也有的人可能二十年。我听过一对夫妻，非常恩爱的夫妻，差不多结婚三十多年了，他说我现在感受到他们的婚姻是多么的美满幸福，因为做妻子的说现在他的丈夫呢看他的一个眼神就知道他需要什么，而且丈夫呢所做的呢都是过去妻子所期待的，可能在之前妻子很期待丈夫这样对待她，但是丈夫做不到的时候呢妻子一直等一直等，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点时间。而且千万不要比较，哎呀隔壁的丈夫怎么是这么好，而我的丈夫怎么教也不会，所以我觉得需要给对方这一点时间吧。
对，因为你可以这样想，就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当他在这个方面不能跟你同步的时候，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等于是他有一个坏习惯。你都知道人的一个坏习惯要改的话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
对，
尤其是你要改好的话真不容易，你不要说大人了，就是一个孩子你要改变他的习惯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就是说我讲了他就改，或者是一天两天他就能改。如果这样就能改了，那个坏习惯也不是习惯。
对，
所以呢如果要改一些真的是已经根深蒂固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再加上祷告加上神的那个帮助。当然我们也看过有一些恩典，就是真的神一介入的时候神的灵感动对方也有一个悔改的心，他就改得很快，也有。可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预备，就是这个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征战吧，你可以这么看。可是呢最终呢我们是可以得胜的。
那我们前面讲到当夫妻关系有了问题，有了第三者，而都悔改了，也愿意重新的去建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是受伤的那一方当他要跟丈夫或者是跟妻子重建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可能要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是饶恕。那在这一方面王牧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最难的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心里面放得下放不下。
嗯，
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啊，这个错误概念在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叫一个人去原谅对方、饶恕对方的时候，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便宜了他吗？
对对对对，
啊，
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因为如果你不饶恕他、不原谅他，其实最终受伤害的是谁呢？
嗯，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很讨厌一个人，我恨死他了，
嗯，
请问这个被我讨厌、被我恨死的这个人，他会不会少掉一块肉？
当然不会，可能他还
不
知道。
第一，他可能不知道。
对，
如果他是立志当我的仇人的话，
嗯，
那他会更高兴，因为他本来就是想气我，他本来就是想我生气，
对对，
他本来就是想我难过，
嗯，
那我越气越难过，他就反而越高兴。所以呢，你就看见不饶恕、不原谅，其实最终伤害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方。
嗯， 嗯， 嗯，
所以呢，其实饶恕和原谅不是为对方好，是为自己好。不是放过对方，是放过自己，
嗯，
所以呢，你要能饶恕，你要能原谅对方，你自己就先得一致，自己就先蒙上帝的祝福啊，上帝的喜乐平安就可以再次充满你。当上帝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忘记了那个人了，你就忘记了那个伤害，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叫 let go， 就是要放手，
放手，嗯，
把那个伤害放开，
嗯，
然后呢，就是去选择去原谅。那这个原谅这个字，我觉得英文特有意思，因为它叫 forgive。
对
啊，为什么叫 forgive？ 因为后面有一个字叫 give，
给
give 的意思就是付出，就是给。
对，
如果你要原谅一个人，其实你找不到方法的话，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
嗯，
就是倒过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原谅的时候，我们是在等看他做什么来感动我，看他做什么来弥补我，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原谅他，
嗯，
那其实最好的一个原谅的方法是倒过来，嗯，give to forgive。
嗯，
什么意思？就是我给他恩典，我不停的给他恩典，他不配我也给他，他不配我也给他，给到一个地步，然后你就觉得原来我已经可以原谅他。意思就是说，你再多走一里路，本来可能他得罪了你，你不是在等他来跟你道歉，而是倒过来，我买一个礼物送他，我主动来关心他，主动来爱他。你越多的可以踏出这一步的话，你就发现你自然就去原谅了他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对，我想问问王牧师啊，这个呢真的是需要这样去做，但是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动力？他已经对我伤害那么大了，我恨他都来不及了，但是你现在说反而我们要去更爱他，这个动力来自何方呢？
第一，这个动力是在祷告上面，
嗯，
来酝酿的。第二，就是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对，
纵然这个人有100个缺点，有很多的地方对不起我们，可是这个人是耶稣为他的命死在十字架上，
嗯，
那我们是不是能给个面子给耶稣，然后不跟他计较呢？
嗯，
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求神，让我们真的是有那个从神而来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来对待这个人。所以呢，其实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眼目，
我们的灵命的问题，
对
吗？对，
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
对，
那当然，爱人是不可虚假的。
嗯，
那个，我不是叫大家虚假的来爱，你真的是要对付自己的里面，让自己从内心啊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对他的怜悯也好等等。那当然，这个怜悯怎么样能产生出来呢？就是我们圣经说不要计较人家的恶，
嗯，
就是我们不要计较他以前对我们所做的。倒过来，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欣赏他的优点，然后我们针对这个优点来做出回应，
嗯，
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开始，慢慢慢慢我们学会越多的只是看他的优点，不看他的缺点，他就没那么可恶，
嗯，
他就会变得更可爱。
对，
那他越多的可爱的时候，到最后你当然就可以爱他，
嗯，
你就可以原谅他，接纳他。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所有的眼光，就是我们不要定人的罪。你定人的罪呢，你就拿着放大镜看他的不足，看他的软弱，看他的罪的地方。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就是我们要看他的优点啊，看他神给他的那些好的地方。就算我恨这个人，可是他做了一件好事，
嗯，
我也可以为他所做的好事 来赞美啊，
嗯、
对不对、
嗯？
来欣赏啊，
对
啊，所以呢，当你越多的这样按照他好的地方来赞美、来欣赏的时候，这个累积下去的话，就会把他的缺点盖过去。有一天，你就可以在心里面说，对，他是以前是伤害过我，可是我现在看到他很多很多很多的优点是值得啊、我们敬重的，是值得我们表扬的、
嗯、
啊，好像这个人就没那么可恶了，哎，你就会发现，你就比较容易可以原谅他了。
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饶恕一次，靠着神的恩典一次就能够完全的饶恕到底呢，还是一个过程呢？
我想一定是一个过程。
嗯，
因为他如果他伤害过你一次、嗯、或者他冲撞过你一次的话啊、除非他已经死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应该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这个饶恕一定是一个过程。
嗯嗯
啊，如果你用一个次数来做一个衡量的话，那你会很辛苦。
对，
因为你就要数着几次了，对不对？那你越数的话就越糟糕、
嗯、
因为你不停的数的话，你就一直在数算他的恶，你就在一直计算着他的恶、嗯、那这样的计算你就没办法放下他的恶。在圣经里刚好所讲的是相反，不计算人家的恶。
对对，
所以呢，我们不要用次数来，那个饶恕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爱。爱是一个东西你没办法去数算的。
嗯嗯，
如果我对你的爱可以数，那个就不是真正的爱。不数算的爱就是说他的爱完全大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根本无法可数。
嗯
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对不对？我们根本没办法去数算。
就是说夫妻之间呢，真的是也不要犯旧账吧。如果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曾经伤害过你一次两次的时候呢，不要一直把这些都记在心里面。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饶恕是一个过程啊，而且不是说你一次成功了下一次就必定会成功，可能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哎，上一次我成功了，我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去饶恕了对方，但是这一次呢我就觉得胜不过了。那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你也不需要灰心，也不要放弃，只要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借着饶恕的功课自己也能够成长，相信啊，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有帮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功课。
嗯，
我们为什么可以原谅，我们为什么可以饶恕，因为我们爱。那爱就是不停的付出，
嗯
啊，爱就是无止境的、永不止息的付出，永不止息的这样爱下去。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什么这种爱是怎么样的，就不过有时候我们就只能用在特定的人身上，不能把它啊放到其他的人身上。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的孩子调皮了，不听你的话，你很生气，对不对？
对。
可是你很快就会原谅他。
对对。
那你会不会跟孩子说，好，这是你最后一次调皮了啊，我告诉你啊，你已经调皮了五次了，第六次我就打死你了。
嗯。
没有人这样讲的。那第六次的时候你还是很生气，可是你回过头来你又原谅他了。
对对。
你又爱他接纳他了。然后第七次呢、
嗯、
第八次呢，孩子从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直到他20岁、30岁、40岁、50岁，你还是不断的在原谅他。
嗯、
他还是不断的在犯错，他是不断的来气你，可是你还是一样的不断的原谅他。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对我们孩子，我们就不能这样对我们的配偶呢？
嗯。对，这个是真的是希望啊，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爱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就能够做到的。爱更是态度跟爱。那神他本身就是爱，当我们联系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去爱得罪我们的人。
神的声音，让我顺服。
大家呢有播种音乐的这首诗歌叫做《宽恕》。在家言这么多年的服事当中，我的观察里面，我自己觉得基督徒最难学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要去宽恕别人，还有宽恕自己。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是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家庭，又或者我们是在长大之后才认识耶稣的，我们都会遇上呢自己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老师对你身体语言上的一些伤害也好，同学之间朋友之间的伤害也好，或者到你长大了，很多也有在感情上的路啊，一定是受了很多伤嘛。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里面慢慢的学习到宽恕的功课。以下就让我们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他会谈到祷告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一切话。不是单单话，一切话。所以圣经哪里不要读？全部都要读。不了解啊，没关系，既然上帝说一切话，你就一切话读了，对不对？哎呀，立位记真麻烦啊，这个献记啊，这个记那个记啊，乱七八糟，我们都不知道在读什么。没关系，照读。你多读多几次之后，你就发现很有意义。三个月前我们到小女儿的教会，她是故意选择普通话的那个聚会啊，所以现在他们用普通话教成人主日学，还用中文自己打字做那个笔记给这些成人啊。我女儿在讲的，就是立位记的献祭，不同的献祭，不是那么无聊，每一个献祭都有它的意义，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哦，所以你读多几次就变成哇，这个不得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不怕读，既然一切话就是一切话，你就照做读就是啦啊。OK， 有人说我们每天都跟孩子祷告，只有祷告没什么用，因为我们祷告有一个原则，有一个要求，怎么样祷告上帝听。照着他的旨意，对不对？他的旨意写在哪里？圣经。所以你就不敢不读圣经啦，要不然你也不懂得祷告，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听过有人说 我为某一样事情祷告的两年耶稣都不听我？第一样，你祷告了是不是照着上帝旨意？第二样，为什么耶稣要听我？我是谁？我们祷告不是耶稣听我，我们祷告是让我改变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变成跟上帝的意识一样，他就听了，对不对？是谁聪明呢？我还是上帝？当然了，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笨头脑为什么要上帝来听我，那真的笨啊。如果我不是那么笨的话，我就不会要上帝听我了，对不对？我就说我听你了。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要上帝听我，我们的祷告是要我听上帝，记得吗？上帝，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你要我做什么，这个才对啊。因为他总是比我聪明的 infinity， 没人算，没有办法算的那么多倍，对不对？所以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写在圣经里头，这个祷告就有用了。所以圣经说，一起读好吗？为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哇，为什么写诗的人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好像都是硬硬的东西哦，这个是就是要听了。为什么会喜爱？因为他知道原来上帝的律法是为着爱我，是为我的好处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最长的那篇诗篇119篇，每一句都是讲耶和华的律法啊。我多高兴啊！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就是要行你的话，照你的话行，对不对啊？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喜爱了。这就是你了解了，所以你就会读圣经，你就要感谢上帝。我幸亏我有你的话可读，要不然我人生不知道走什么方向，我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活，对吧？所以你就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基督徒不要被人家影响，世界上的人说默想，对不对？打空你的头脑，圣经从来不这样讲。你是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我们一打空我们的头脑，魔鬼就进来。所以那个用毒品的人呢，不想了，魔鬼就进来了。一些打坐的人呢，他们要打空了，魔鬼就进来，都是同样的。我们要的，我的思想充满上帝的律法，对不对？这个人就有福气，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要不要？要，一帆风顺。但是呢，不是照我的意思哦。我们平常说万事如意，是如谁的意啊？万事如意是如上帝的意。
你好，师母。
祖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祖师母，你好，你好。爱还在延
续。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00，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李姊妹吗？
你好，是的。
你好，李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姊妹，您今天想跟我们谈是关于女儿的事吗？
是，因为那个刚刚你们电话打过来，然后说谈一下我孩子的事情。那就是我最近我其实也有点忘记了，我当初的时候来找你们咨询。关于孩子的一些什么方面事情，然后最近的话就是跟孩子，就是孩子在，就他可能自己的那个想法上，就是可能会，不是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这个时间我去做什么事情，他还是会担心我这一点时间，我等一下做不了什么事情，他会在那样子担心。 然后很多时候他就最近一次还是跟我发，也不是说跟我发脾气，他是自己在那里发脾气。他的情绪出来，就是觉得很难，然后心不能够安静下来，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好像情绪很大的，就是拿东西很重，或者是如果是弹琴的时候弹得很重，就有点砸的那样子，然后跺脚，那这样子有情绪出来，这样是一方面，然后就是最近孩子有一个习惯，就上了厕所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然后就觉得一定要去水龙头下冲洗过，类似于洗澡一样，然后我其实前段时间为这件事情挺困扰的，但是想着说不要定睛在他的事情上，那个就是他可能他有他的习惯，但我也帮不了，因为我一直的劝说，因为我说天冷了，而且就或者早上或者是晚上突然间这样子去用水冲洗，我说对身体不好，但是他就是好像就是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他就很大的情绪，那我提醒他，我说那你冲的话那你就用热水吧，等水放热了再冲。目前是这两件事情就是挺困扰我的。
是啊，姊妹女儿
是的，
她现在多大？
11周岁。刚刚11周岁。
你只有一个女儿是不是？
没有，我还有个儿子。
你还有一个儿子，那你的女儿她是每一天她都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一种行动她才会安心？
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吧，那么如果在学校她上了厕所，如果在学校上了厕所以后呢，她回来背书包衣服这些她就觉得都脏了不行了，那她基本上很少在学校上厕所，都是回家上。那回家上完厕所，回家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厕所，上完厕所然后就是冲洗。那他的冲洗呢，之前是只是洗个手，就是那个洗手就是从手冲到手臂，他这样子冲，那冲到衣服，那如果衣服没有脱掉的话，那衣服都冲湿了。那然后呢，现在就是他就每次去上厕所，他会把所有的衣服脱在厕所外面，然后呢去厕所上厕所，就是冲洗，然后上完厕所，然后他不仅冲手臂，然后呢就是等于说腿，他觉得上完厕所，他说就是好像小便会有到腿上。然后他就要冲洗腿，然后这样子就是要，而且是去浴室里面，冲。那有一次他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前没有上厕所，可能晚上起来要上厕所了。结果呢，晚上上了厕所以后，他也在那里冲，然后我在睡梦中被吵醒了。那一次呢，我说那你要上厕所呢，你去上，但是你晚上了。半夜在那里的时候，我说你就不要冲洗了。那他就也为了这件事情，他自己也挺有压力的。睡觉前他觉得不想上厕所，想不去上厕所，但是又觉得要考虑到我的问题，考虑到会吵到我，半夜起来吵到我，然后他又想着说得去上厕所，但是他又不愿去上，就自己会在那里，就是在那里，纠结这些事情，然后就是。每一次上厕所，早上起床上厕所也要这样冲，晚上放学回来也要这样冲，就是这样子。
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冲，之前是冲手，那现在要冲，要整一个人，要整一个衣服脱掉，应该是今年吧。我一开始的我倒只是觉得他是偶尔冲一下，没有太留，就是没有太去在意他。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过了。然后他就是每一次都要冲，每一次都要冲。
姊妹，你有没有听过 一个情绪的症状叫儿童强迫症。
嗯，我听到了。
你有听过？对。那么这个强迫症呢，我可以在此稍微讲明一下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哈。那么孩子呢，他会反复出现一些我们说是强迫的行为或者一些思考。比如你刚刚跟我说，孩子他会觉得学校的厕所不干净，所以他只有放学回家才会上厕所。嗯。这个是他的想法，想法呢就会延伸到他有一些强迫行为，比如他上厕所之后，他会再次感觉自己身上的衣服也不干净，所以他要脱掉衣服才会到厕所去，而且会慢慢形成一个他必须要冲身体某一个部分，甚至是要洗澡，对不对？他觉得他不做这个事情呢，他会不安，他会不舒服。我们叫这个叫强迫行为。强迫行为包括经常会洗手或者是洗澡，因为他会觉得他洗完以后他才会安心。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有一年前开始有这个，到现在越来越严重，我是建议呢，你需要去帮助他，你带他去看看这个专业的治疗。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强迫行为呢？通常这种孩子他们是有情绪上的一些的困扰，焦虑、忧郁或者是多动都有的。那么你发现你女儿是哪一方面会比较，是不是很容易焦虑呢？你的女儿。
嗯，是的。
哦，是，他是什么事情会比较容易焦虑？
他就想要去这个事情，如果他觉得做不了了，然后就会这样，就会急。
对呀、啊，是一个很，对自我要求很高的孩子。
嗯，对，有时候他想去做好，但是自己又不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他就会在那里焦虑，就会急，很烦躁。
他想要做好，可是如果他不能安静去做好，他就会生自己的气。
嗯，他觉得不仅是生自己的气，就会在那里抱怨，就是
抱怨
这个不好，
嗯嗯嗯，对，他很想做好，可是达不到他的要求的时候，他不懂排解他的情绪。
嗯
嗯，那个是他从小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他有这种倾向了吗？
就是打不成那个，然后就在那里有情绪呢。嗯，应该是，以前不是很清，就是那可能是三年，应该有2年这样子。平时大的时候，他会很就是很大很大的情绪，你知道吗？之前，
嗯，那他有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帮助他排解啊？
那，现在的话他的情绪比之以前要少一些，要稍微缓和一点，但是他有情绪的时候一般一开始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就是他表发出的那种声音好像是觉得好像在有难度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会问他，我说你怎么了，那我问着呢他不理我，然后可能就反而就是就可能那个情绪就一直在那里增长，那我可能就先让他自己想着说让他自己先可能处理这个情绪，但是他好像也很难自己从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那往往是要在那里就是有时候我好像真的是看不下去的时候，那我去跟他说，就是只有在他好像那一段时间过了以后，然后他才能够安静下来。然后有时候我就把就是他这样子情绪的时候，那我告诉他爸爸，我说让他打个电话给他。那其实有时候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他就一般的话可能只是说想着爸爸就是 就是好像分散他一下的注意力，那可能会好一些。但往往就是我跟爸爸说让他打电话，他爸爸知道孩子在有情绪发脾气的时候，那爸爸的情绪其实就更大。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让孩子自己就是那一个情绪让慢慢的缓下来。那我看到他慢慢缓下来，那我也需要调整，因为我好像也是会无缘无故被带到这个里面，这个里面的情绪我也会有变化，那我也需要安静下来，然后等我好像能够用能够笑出来，或者是能够用换一种语气跟他去沟通的时候，那我再去找再去引导他，或者是让他换位思考。但就这个时间需要很长。
你的女儿呢，其实她很需要，其实你的女儿自己都很困扰，就是说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应该怎么做。那可能当然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应对嘛，看到她这样子，她其实很挫败的，她也不想自己在这种情绪困扰里面，所以她才会有发脾气，她想要表达，不过她不知道怎么表达。如果他有这些状况在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先跟他有身体接触。你有抱抱你的女儿吗？
会。
我不知道他一发脾气他会怎么样。有一些人会很激动的，有一些人会把所有东西都推倒啊，因为他已经一去到那个我们说一到十。那个程度十是最高，因为他不能排解，他就会很激动。不过这个时候他很需要有一个让他感到安全的人给他身体接触，比如有一些孩子在小时候他你可以抱着他拍拍他，慢慢拍他的背呀，给他一种安抚的一种感受。我们说是一种最基本的身体接触，是人呢是可以安定下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的，最基本的一种陪伴吧。你什么都不用说的，你只是抱他，然后帮助他。我们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或者你不高兴，你不快乐，妈妈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你拍拍他，我们一起来呼吸。呼吸就帮助他，我们现在来呼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因为呢你要帮助他学到这种步骤，帮自己冷静。也许姊妹之前因为他有状况的时候呢，你只是要他自己排解，那他不懂怎么去排解。我们说为什么孩子会有强迫症，因为他就会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帮助自己排解了，可是这个方式会不一定是对的嘛，因为孩子已经出现一年了，这个强迫的行为呀。那么你必须要跟你丈夫商量，你可以的话带他去看看心理医师，只有医师可以帮助你断定孩子那个程度在哪。因为如果你不理他，这个行为不会停下来的。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介入，我们说早期介入的话哈，因为孩子11岁，你愿意去跟他一起面对他的困扰，让孩子知道他是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去排解他的情绪也好，焦虑也好，那么他就会减低他这个洗澡的习惯跟行为。因为我听到他要回到家才上厕所，其实对他的身体也不好。他憋到在家里的话，他憋多久啊？你不能就只让他去做这个行为，而你看到有这个你不介入呢？我觉得这个就会对他有伤害了，因为他真的直接伤害他的身体了。所以那个你要跟你丈夫要好好商量。可是我要给你一个鼓励，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孩子这样子你感觉好很焦虑或者是怎么样，你会有希望的，因为你要带他看，你知道怎么帮他，对不对？所以呢，不单单只是祷告，你还要行动，带他看医生。 看完以后，医生给你建议，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克服、调整、改变他这个强迫行为，可以吗？对。
我就想问，就是说，这种强迫行为，他如果是不是医生去干涉插入的话，他这个行为就是会一直延伸，然后是或者是扩展这样子吗？
有可能的，因为强迫症的他们是自己控制不了的，这个是心理的一种影响来的。从情绪而来的心理的影响到他的行为上，他不会停止的，除非他有一些介入帮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减低他这个强迫的思想跟行为，那么他就会慢慢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早一点介入，你就早一点可以帮助他呢，可以减低他的强迫行为，要不呢他就会一直有这个行为的时候，到他长大了，这个会影响他的交朋友呢、工作啊，对不对？他会有各方面影响。所以当你发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提早介入，你不能放着他不管的，他不会自己停的。对。
之前的时候看是有去看过的。
那你有看过的话，你就是有复诊的需要了。对，要跟进的，不能说一下子看完就觉得话他会好，那就表示说他还需要帮助了。那你就跟你的丈夫商量，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对的方法，好吗，姊妹？好，我们在为你祷告之余，也会继续跟进你的。谢谢你的电话哈。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黄嘉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
交友、恋爱与婚姻，
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
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注满心房。
大家也听得很清楚了，也了解到了，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跟大家报告的关于我们空中辅导在三月尾的一个新安排，还有我要处理的新节目的这个内容啊。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就让我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就是陪伴着嘉言长大的每一次当我需要有勇气、需要被鼓励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就立刻的会走出来。而且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好像特别知道我的需要，会安排呀，身边的牧者呀一些老师们都会对我说这一句话，就是在约书亚记的1章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让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在新的季节当中，我们都不要害怕更新改变。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 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